我们是专题的最后一次，来一同大家来寻求到大卫的生平。我们有讲义，为了今天下午的讲义，还有人是不是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请你举举手，能不能有弟兄们招待的能够发一下？那边还有人，哎呀，兄弟兄能不能帮下忙一下？好吧，你后面有讲义，那边有人没有？对，啊，兄弟兄还有讲义吧？今天下午中年的。第四点中年讲义的，对，那后面也讲了没有 ？OK，OK。我们是把大卫的一生一共分作五个时期，五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在少年，在他家里面牧养的时候；第二个时期是他青年，逐渐显明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然后到第三个的阶段。神却有一个的带领，要叫他经历了十字架那个更深的死，更彻底的死，倒空他的自己，所以叫他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他流浪的时候。这一段流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他的损失，乃是他的得着；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浪费，乃是在神手中有非常有果效的那样的工作。经过了这一段流浪的时期，经过了这一段十字架深刻的那个的学习，然后神才能够用他，叫他做到了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君王，以后他再做到以色列的那个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君王，把他带到王位的上面。他在一到王位的上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的侍奉真是有果效的侍奉在开始，大卫正是被主所用的，有果效的侍奉他才是开始，所以这个的时候在开始他在神面前真实的那个的侍奉。在他这个的侍奉的里面，大卫的一生所有的侍奉乃是分着两件大的目标，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以色列国，第二个大的目标那是为了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这是两个大的目标。在这两个大的目标，在大卫的整个的生平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那是先叫他建立以色列国，然后才叫他建立耶和华神的殿。所以这两个目标能够是神所托付给大卫的，也是神当初选召大卫的所有的。但是我们要发现他要有这两个目标的话，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我相信我们在美国都能够有机会遇见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的旗，它是一个心，它这一个六角的心，这个六角的心就是大卫的记号。好，所以犹太人一直到现在提到他们国家的时候，乃是大卫所成功的。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里头，两个人是最最大的影响的，一个乃是把以色列民族连接在一起，就是摩西；一个是成立以色列国，那是大卫。这是两个人大的果效的，所以摩亚大卫是他头一个是被神所用的，那是来建立以色列的国。他经过了神这样的初步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经过了凭着的信心显出他的神面前的功用来，再经过了这一个长时间流浪的那一种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他担任起这个的责任来了。但是他就发现他所担任的责任的里头面临着有大的几个的难处。头一个的难处，他们不光是在外邦人的欺压之下，他们已经有一个的现象发生了，以色列本人本身之间大家的不和谐，以色列中间十二个的支派中间两个的支派连在一起，十个支派在感觉上，在来往上，在彼此的关系上是疏远的。所以这一个的难处在一开头就有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的难处可能跟大卫相当有关，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总是犹大支派的人看见扫罗王对大卫的对待，或许因着他这个支派的关系替大卫抱不平。这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能够看见的，到大卫还在旷野他躲的时候， 扫罗王被杀的时候，是犹大支派的人去找大卫的，然后到西伯伦做了犹大支派的王。那个的时候，北边的还是乃是那个扫罗的后裔在那里继续做王的，所以这样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为两个。我盼望弟兄姊妹看我们的讲义就能够发现了，读圣经有的时候要做笔记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在有些场合中讲过哈，你如果听过我讲过几遍的话，你原谅我啰嗦，因为我怕有的人还没有听我讲过。然后读圣经必须读的时候非常的仔细，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的仔细的读，把你这个内容上读过仔细了之后，然后要抓着大纲，把整个圣经摆远一点，看到大纲上的次序。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笔记中间呢，按照次序来排的，你也就会发现它的次序是怎么样呢？它头一个乃是连接全以色列民，把以色列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赶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赶出了之后，然后恢复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中心恢复过了之后，然后去制服四位的仇敌，把四位的仇敌制服下来了，然后他就建立起行政的那一个的自行政的系统。他这个五个步骤而来的，这个五个步骤你会看见非常的周到，而五个步骤都不能颠倒的。所以这个五个变质步骤呢，能够给我们看见大卫在耶路在约西伯伦做王的时候，已经大的难处发生了。先是以色列本身的问题怎么办？是在这一个问题的里面，他必须要想办法叫以色列人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东西呢应用到今天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在一个查经班里面的，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中间的，如果弟兄姊妹不同心，你不要盼望再能够把福音传光出去，把主的名能够传扬出去。这头一件事情，那是需要神的儿女能够同心合意。但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同心合意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我们都是保持客情相安，保持距离以此安全，所以大家的话都不是真人相见的，我们都是一种客套。在这个客套中间，自己本来很好，但是也有侍奉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的事实，也一同承担一些的担子。你面临这个的时候，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里面了。放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看法，各种不同的背景，各种不同的个性，各种不同态度上的那个反应不同的，以至于彼此之间距离越过越远，距离越过越远。这一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像一个人的婚姻一样的啊，没有结婚之前，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自己多少人都能选得好的对象啊。选了对象已经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大家的来往，建立感情的根基，彼此的了解，到这个时候才是到结婚的。所以你以为是很好了，但所有结婚你都知道好了没有，难处开始发生，难处开始发生，那这是一种正常的，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蜜月还没有过，不是甜的了，很酸的，还不苦已经很的好的了，已经酸酸的了，这是许多的看法不同的。到这个的时候，你如果有这样距离了，越过越远，那你婚姻家庭会破裂，只能够越过越靠近，越过越靠近。大卫王一登基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不管到他们境内的非利士人，也不管到神的约柜在哪里，这些事情全部都谈不到，更不管到外面的以外面的外族，他先来注意得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大家的联系。这一个的联系，我想内容我不讲了，你去读圣经会发现了，这是相当相当一个的艰难的。在这一种的联系的里头，正是大卫真情的表示。你会看见特别到那个以色列族的那个元首来到了大卫那里了，愿意跟他讲和，大卫也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卫手下的元帅约押不满意，怕他那来了之后夺了他的位置了，所以等大卫把他送走了之后，他要去送他，送他的时候到一个山洞的里面跟他讲比较亲密的话，讲话呢把他用刀刺死了。哎呀，到那个地刺死了之后，大卫听见了，到他死的时候，大卫撕裂了衣服哀哭的去送葬， 这是大卫做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约押所闯的祸，是约押所自己有自私，为了他自己的地位来破坏了他能够自己维持自己做元帅的地位，没有考虑到全以色列族的那一个的合意，做一个破坏事情。大卫一种真情上的表示，才能够不至于叫北方的以色列族因着这一个的事情跟他有了间隔了，慢慢能够联合在一起了。那么他也实在是借着祷告中间求神所有的作为啊，这个的作为中间以后，他们才能够将十二个的支派联合在一起了，叫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王。这一个的根基有了之后，才能够谈到其他的等等的。所以这一个根基有了过了之后呢，第二步的事情他所做的乃是要赶出在迦南地的那一般的非利士人。我们去到犹太人的历史就会发现的，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的，当他们进到迦南去了之后，非利士人也就是他们的问题。非利士人是住在迦南地的范围，迦南地比较西方的一点，是个非常强烈的一般的民族。这一般的民族在圣经中就是代表肉体的，总是来搅扰来侵略以色列百姓的，在四世时代的时候已经叫他们受到很大的痛苦，这是叫他们无能为力的。到扫罗王的时候被杀，就是非利士人把扫罗杀掉的啊，那是很厉害的一般民族。到大卫把以色列民族整个连接在一起了之后，然后他就做一件事情，先除掉了在以色列迦南境界的里面的那一家非利士人。如果我们读圣经来读的话，我们会发现的，在使徒行传的里头就给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充满了这一帮的使徒，这一帮的使徒就起来来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蒙恩，那非常的刚强。我们看见这样的刚强下去的时候，没有多久到了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亚拉的故事就出来了，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在很爱主的，不过他有一点的过分，他卖了田产家业，留下一部分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确实这是全部的。照我们现在已经很好的喽，已经买了田产家业很好了，虽然不是这样的话，总是相当有部分放上了。你看今天基督徒十一奉献还不肯了，我想他奉献绝对不止十分之一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说是全部的，但那一次神就借着彼得讲了非常厉害的话。亚拿尼亚身上还不太清楚，但亚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来的时候，彼得就问他，你这一些拿的家银是全部的吗？是他的妻子说这是全部的。彼得说了，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神的灵？地房地东西没有卖是你们的，卖了之后家银你得自己做主。使徒绝不强迫人要全部奉献，使徒绝不强迫人要把家产全部的卖掉，这是共产党。圣经里头不是共产党，使徒行传所做的是相当像社会主义，不是像共产党的做法啊，这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不需要全部卖掉，也不需要全部的奉献，但是你留下一些，却讲是全部的，这是是那是说谎的灵。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说，你们是说谎，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一个的谎言能够破坏了整个的教会。那一次神叫做彼得必须把教会里面的撒旦所能进来的破口漏洞，用非常厉害神的公义的手法把它除了干净，这一个才能够叫教会慢慢往外去兴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侍奉主所有的一件的事。当然了，这里我们所讲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别人的，当然一个人如果真正要在主面前服侍主的话，自己先自己本身身上要除掉一切的肉体，像大卫经过了那个旷野流浪的生活，然后在整个以色列境界里头赶出了非利士人。到非利士人这样赶出了之后了，第三件的事情大卫要做的，要建立起或者恢复起敬拜神的中心。你弟兄姊妹都知道，犹太的民族他们团结的力量比我们中国的民族团结力量要大得太多了。犹太人亡国两千多年，他们这个国家的民族人民都被干散的世界各地受了这么大的逼迫，他们还能够复国，这是在 这是在人文科学中间、历史中间所难得看见一个的奇迹，啊！你看见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的那个的联系还是这么的近，这是远超过我们中国。为什么缘故？他们能够连接起来的，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普通话来说，完全是宗教。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没有东西把我们中国人连接起来的。所以我再说，我也常常在别的地方说了，中国人头一代的移民能讲国语，能懂中文；第二代了，国语还能讲，中文看不懂；第三代了，国语也不会讲，中文也看不懂，他都不承认是中国人。你的试试看，你的后代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我有一次遇见有一位弟兄要到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去的，他也到政大政治系的一个去教授，现在在政府里头做了相当高的一个的职位。我就对他说：“某某弟兄啊，你是学政治的，回到台湾去了，你们得想这个办法，怎么把海外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中国人连接的因素是什么呢？重建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能够把中国人连接在一起。这个儒家思想今天已经没有用了。中国人现在还能连接的，那是中国菜。”哎，所以茶经班也都吃中国饭，大家都很好的。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问问你们的孩子看，到中国饭店 McDonald 比中国饭店还好多了。这个中国菜的东西已经连着不说了，中国人老的家庭的关系，你到美国的这个环境中也没有了。中国人没有东西可以把它连起来的。犹太人的东西是什么？乃是在神面前的侍奉和敬拜。犹太人中间有一件，当然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你会看见犹太人中间有一件的大的事，他以神的选民为骄傲，啊，我们以皇帝子孙为骄傲，在美国人中间，算了，所以中国人到南洋啊，都是夸耀是中国人来到美国了，哟，巴不得脸皮肥皂去洗一洗，比他白一点，这个是没有，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叫你我们能够连接起来夸耀的。犹太人以神的选民为夸耀的，以侍奉神当作他们一生的目标，因着这一件的事情，叫犹太人能够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打掉了，犹太人就打掉了。亲爱的犹太人打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地上的教会和地上的查经班，绝不是借着社交能够连接在一起的。现在要叫教会兴旺最有果效快的方法，乃是社交。社交绝对不能够叫神的儿女连接在一起，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乃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天上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地上，所以人生的主要的目标乃是侍奉神，让神得到荣耀。有这一件事情了，教会能够连接在一起。不光教会连接在一起，一个家庭的夫妇才能够连接在一起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中国人现在在美国的这几年离婚的事情增加，基督徒中间离婚的事情也渐渐增加，还两代之间的间隔很大，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什么能够解决的？亲爱的，你去问社会学家，美国的社会学家有办法的话，美国社会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今天你我按照蒙恩人来说，该知道乃是要建立起侍奉神当作我们生活的目标。只要一个东西建立起来了，整个的家庭才能够连接。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整个的查经班、整个的教会才能够连接。这是大卫所要做的第三点有果效的那个的工作。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要去找神的约柜。约柜是立神为名的，约柜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凭借。这个约柜已经找不到了，约柜在基勒野林，基勒野林乃是森林地带，已经找不到那个约柜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大卫是非常强的心愿去找基勒野林，到这找那个约柜。他到那里找到了之后，他就很敬虔的就派了车子用牛来拉，来把他约柜要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连这样一位的认识神的大卫，他的神面前的学习也不完全。当他在用牛车来运那个约柜的时候，他的心是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记得啊，我们在查经办和教会中侍奉，不要说心是好的一定蒙主祝福，不一定。你如果不太爱主，你差一点神还马马虎虎。你如果真是爱主，你真是巴不得神彰显荣耀，神在你身上显出荣耀是非常的严格。 很严格。那一次大卫用车子去运，这是很可能乃是到老伊利的时候，他们要把约柜拿到战场上去了，好胜过非利士人。结果约柜被掳了，被掳了之后，约柜他们把他抬到大公庙的里头，大公的像倒下来，两次都是如此，所以非利士人就没有办法把约柜要送回去，怎么办？用个牛车运过去了。大卫也可能看见这样的故事，用牛车来运。我们的神实实在在对大卫是很严格，他的牛车的用着牛是前蹄，牛失蹄了，摔下去了，约柜就倒下来了。乌撒在旁边看见约柜倒下来，就扶持约柜。神发怒，叫约瑟乌撒死在约柜的旁边。哎呦，大卫那次吓死了，这么好的心，是那个约柜有20年之久没有人去过问的。扫罗王做王了，你看真正不能叫神的喜悦，20年之久没有到约柜那里去求问神，还是替神做王的。大卫起来的时候啊，国家安定下来，就把约柜抬回来了，神就叫约柜倒下来，有人扶持他的，神就击杀他，所以大卫就害怕，不敢把约柜抬回来。作为圣洁的约柜怎么办呢？所以只好把他放在俄比一中的家里面。他说过了3个月，听见神祝福俄比一中家，这个怎么搞？俄比一中跟我也差不多的，怎么俄比一中是蒙主的祝福呢？我说他然后去读律法书才知道，约柜必须祭司来抬的，约柜不能用牛车来运的。按照我们今天来说，一个教会的见证，在神面前一个查经班的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有一帮的人用你的肩膀来抬神的见证，不是用你的方法，用你物质上的钱财，用你物质上的东西能够把你的见证带出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绝对不在于你外边的规模、外面的钱财、外面的房子，这全部是骗人的。能够教会能够兴旺的话，乃在于里头有几个的人，那是匍匐在神的面前的，在他的肩膀中间来抬神的见证往前而去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侍奉，就会发现的钱财的奉献乃是一个基督徒为神活着最轻易的事。一个人如果在钱财上还不肯照神心意来奉献的，谈不上什么侍奉，实实在就谈不到什么侍奉。一个人的钱财是简单的，一个难的乃是你自己的心血摆上了多少。到这教会能够兴旺，总有一些人把教会顾到你自己的事了，放上心血了，并且你有这个心血放上了，你会发现有太多的难处你没有办法应付，有太多的需要你没有办法供应，你只好可以在神面前来求告这位神。这一个呢，才能够把教会的见证抬着往前去。神在那里很厉害的教导了大卫，不能够用牛车来运的。那这样大卫受过了教导了之后，到第二次他就叫祭司来运那个的约柜。当他的运约柜的非常的喜乐，在约柜面前跳舞，跳舞跳到一个地步，叫他妻子都轻看他。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就讥笑他，大卫爱他的妻子米迦，对着妻子是那样的爱的。但是这一件事情上，大卫绝对的发怒，从那一次之后把他妻子打落冷宫。他以神的事为第一，把他的感情头一个放在神的身上，然后第二个才放在家庭的里面。如果在家庭里面所遭受的与在神面前的侍奉起了冲突了，他宁可要神而不要家庭的，这是大卫在神面前能够蒙神来使用的一个原因。导致这样他自己身上有这样被神所炼净的，有这样绝对的心摆上了来敬拜这位的神的，才能够叫全以色列百姓的心一同来敬拜这位神，这就成为你的中心，能够把他们妥连接在一起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的查经班和教会中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在我们这个的服事的地方有没有建立起正是神的约柜、神的中心，大家以神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的。你要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给不信主的话，有很多福音的话，很多福音的道要讲的，但是在你讲道之外的，在人里面给人受到感动的，总发现你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个的特点，你们活着有另一个目的， 有另一个目的。虽然也做事，虽然做事也很殷勤，做事也很负责，做事可能比别人还辛苦，但是人家发现你不是单单做事的，你的活着就另有一个的目的。这个的目的他们讲不清楚，这个目的是他们心中所炫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做法的好坏是相对的，做法的果效也是相对的，做法的目标是绝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够在目标上有相对，而以为在方法上能够有果效。目标就是绝对的，方法和果效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绝对的目标的时候，方法和果效是逐渐逐渐的增加。所以大卫在他的建立国度的里面，然后他要建立起侍奉神的那个的中心。有过这个的中心起来了，然后他就攻打四围的仇敌。弟兄姊妹能够看看我们的图好不好？在这一张的图，我想最大的果效，我是盼望，或者在我个人心中盼望的最大的果效，你们去看图的时候看两件事。一件的是看大卫流浪在外面跑了多少的地方，跑了多少地方。第二件的事情，你会看见大卫王他的征战打了多少地方。耶路撒冷在这里，迦南地在这里，沿海在这里，沿海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这是地中海。大卫一共打了多少地方？头一次去的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本来在迦南地的，把迦南人侵占的，他大卫去了，把非利士人赶出去啊。我们再重复的提一下哈，一个补上提一下，扫罗王在之后，非利士人跟他打了好几次仗，最后一次的打仗乃是基利心山，到非利士几个族一同集中到基利心山。扫罗也带着军队到基利心山，在基利心山上扫罗被杀的，在北方的被杀的，他的尸首以后把他搬到基利野林不是到基利野林，他是搬到基利亚比，到基利亚比地方去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啊，大卫起来了，头一步把非利士人赶出去，第二步非利士的京城在这里，他就攻打了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征服。第二步呢，他就越过了这里来打摩押，摩押把东边的摩押的军队又征服下来了，把摩押的军队征服下来了。第三步去打了苏巴的那个亚兰人，东边都是亚兰人，就说叙利亚，以后叫叙利亚，打苏巴的那个亚兰人。把苏巴的亚兰人打过了之后呢，他又是来击杀以东人，沿国的以东人。到以东人击杀过了之后，他来再讲到东边的亚兰族，东方的亚兰族打过了之后，再来讲打到这一方向的亚门。大卫的打的这个战争呢，那实实在在非常的广泛，就这样把迦南地的四围的西边的也好，东边东南也好，东边也好，北边也好的所有的仇敌全部的征服下来了。把这个的征服下来的之后是做一个什么呢？征服下来的时候夺取了他们中间的金银宝贝，来为着建造耶和华的殿。第二个，叫这一些的外邦的民族也到圣殿里头来，来向着神来进攻。说到这个，不光是武力的问题，不光是政治的问题，乃是属灵的问题。把他从神里所得的祝福能够分给了其他地上的万族。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地上的万族因后裔得福，头一个现象发现的就到大卫建立他国家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把神的恩典能够带下去，把那个偶像，把那个邪神黑暗的势力除掉了，好叫人能够到神那里来领受神的恩典。那这是大卫所做的第四步的事情。第四步这样的做过了之后了，我们就会看到他就会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在那个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里面呢，他就建立起一个行政的系统行政的系统。我不是学政治的，这个我对各方面事情都是有点皮毛，也可以说有点兴趣。你如果读政治的话，就会发现的，大卫时代的 那是在古时代的在中东地方的政治上的安排最最周密的一个的制度，最最周密的一个制度，这是大卫所定规下来的。那这样的话，他才把他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要再讲上一件事。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都是大卫做了轰轰烈烈，啊，这是叫我们热血沸腾，叫我们低头敬拜赞美主，神显出他的荣耀来。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卫呢这样为着神征战所得的胜利，并不是简单。我想我们读一篇的诗篇，好不好？这就是我的跟弟兄姊妹提的。你要读撒母耳记的话，必须要诗篇联合的读。我们读诗篇第六十篇，诗篇六十篇，诗篇六十篇的题目就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沿过共界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是大卫做了这经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威正的百合花。我们来看地图的时候就会看见的，这是乃是到了大卫第四次往外去打仗。头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这里，第三次在这里，第四次在这里打以东人，打以东人。你会看见头一次把非利士人已经打败了，制服下来了，已经是真是在四世时代下来的头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的胜利。然后我们会看见摩押也打服了，把北方的索巴的亚兰族也打服下来了。那个军队是非常的强盛，你知道，特别的古代，现代时代也是啊，军队的打仗在于士气，士气不刚强，军队打仗就不能胜利啊。所以我查出去讲，美国的650万的大军在越南打仗不能够胜利，为什么？士气不行。所以军事家说了，美国那一个时候在越南打仗是不为着胜利而有的打仗，没一个军队肯打的，不为着胜利。这是美国人所以的一个的失败。这个军队啊，有一个胜利了，士气盛起来了，第二是绝对有把握能够打胜仗，明白是吧？到这个时候，到月牙带领着军队去打以东人了，应该是士气高盛、非常兴旺的时候。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大卫诗篇六十篇怎么写的。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信得过来信不过来？如果去读列王撒母耳记上的话，你真信不过来大卫能够做这样的诗篇。他说，神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向我们发怒。在这个光景中间，他到神面前来祷告，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一个的光景，在这一个光景中间，大卫来祈求的。哎呀，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去看大卫的征战中的诗篇的话，开头几句话都是可怜兮兮的，都是非常的软弱，就我们想象不到的。你是如果真正有侍奉主的经验的话，你才会体会得到，每一个侍奉主的，你无论以往这样被主所用，刚刚前一天这样被主所用，当你今天来服侍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极其的软弱，你会感觉极其的无用，还需要神大的那个怜悯。那他这样的诗篇就讲起来的时候，到了下面了，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强壮。第五节，求你应用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下面说，神已经知道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国，基列是我的，玛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会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约莫盆，我要向以东跑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向我欢呼啊？什么这么一个话？哎呦，下面很雄壮，那是在星星中间的神给他的应许，要把所有的外邦全部的征服下来，成为神所用的用人。那么弟兄，关键在哪里啊？要得到诀窍啊！你说圣经读过去很受感动，自己身上一点都没有用处啊！诀窍要找到，诀窍在什么地方呢？诀窍在第四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希拉，停一停，慢慢下来啊！这句话好好想一想，这句话好好感动一下。在他自己感觉到极其软弱，好像破败，好像神丢弃一样的，但是他就知道 神要把旌旗赐给人。旌旗是什么？元帅旗，代表神的。这个的旌旗代表神的，显出神的大能来了。而这个的旌旗赐给谁？赐给敬畏他的人。哎呀，我真是觉得圣经应该有些词句要改啊，敬畏犯得太好了，是犯应该简单的犯，犯个害怕的人。敬畏就是害怕，神把旌旗赐给害怕的人，你不害怕神就不给你了，害怕才是。怕什么？怕你自己的软弱，怕你自己的污秽，怕你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功效的有限，怕你够不上神的标准，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害怕的人，神才会把他自己奉献他名的旌旗会赐给他的。只要这个人都看见了，大卫马上转变过来，知道他今天是敬畏神而为着神征战的，神的信心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大大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虽然有了前头这么长久的神的作为，神的带领了，到时候的时候他还是在神的带领光照底下的，成了维持着敬畏的心，然后叫神的大能从他身上显明出来。那到这样的时候，他才把他的国家确确实实牢牢靠靠的建立了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还不是神当初呼召大卫主要的用意。我个人相信，到最早撒母耳来对扫罗王来讲，神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寻求神心意的人。这一句话说到大卫，并不是大卫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建立以色列国，乃是大卫寻求神的心意为耶和华建造殿。国无论如何还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但是神所要做的不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乃是为着所有地上的万民。神所要做的不是叫以色列国得到安定，以色列国得到兴盛，以色列国得到繁荣，神所要做的乃是他在宇宙中间能够显出他的荣耀，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神学这一件的事情是超过以色列国所能够达到的范围。所以大卫，我提过了，大卫在幼年所做的诗篇第八篇，就是大卫他所有侍奉的根基，在那一个第八篇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看着神所造的宇宙万物，神用手所铺的日月星辰，他就会看见所有的关键乃是在人身上。这个的人那就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是神把尊贵荣耀为冠冕戴在他头，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不光是以色列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侍奉主不应该有雄心和野心，但是该有一个明亮的眼光，看见神要做的是什么。你会看见我们不该有雄心和野心，但是我姑且求神赦免我，神有雄心，神有野心，野字不大好啊，野字不大好。神有，你我不要有，乃是让神的雄心成全。神呢、绝不满意于次好的成就，神一定要做到他完全的满意。这个完全的满意是在整个宇宙中间，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来。按照犹太人的标准来说，他们能够建立起以色列国已经是正是空前的了。你大卫的时候物质上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强盛，好得不得了的。但大卫知道神的心还没有满足，所以大卫有意起来为着神来建造神殿。弟兄姊妹，我对诗篇里头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诗篇132篇，我们也翻开一下好吧。刚才我们有多次间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这腾弟兄今天上午讲的一问问题的话，你们心中就会注意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你们欢喜哪一篇诗篇？诗篇150篇，欢喜23篇的举手。最欢喜啊，最欢喜的、不欢喜23篇，是不是？那个才怪了，你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好多事情一个欢喜，最欢喜23篇的。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欢喜23篇欢喜在哪里？ 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在我可可爱心的水边，这是喜欢的。哎呦，是真好，好是很好。你原谅我说小孩子，小孩子，诗篇二十三篇是最好的。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最好的地方啊！我有一次，在有一个聚会中间，刚刚聚会中他们一首诗，就是讲到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我提出来，我说非常的可惜，这一篇诗篇二十三篇最后耶和华的殿他忘记掉了，那诗篇整个没有目标了。你要知道，诗篇第二十三篇所有好的，还不光是青草地和安息的水边。诗篇第二十三篇给我们个确定的目标，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啊，我们不是坐在青草地上到永远，啊，不是到靠安息的水边到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乃是到殿里头才是永远的。这是大卫的心志，其他地方要注意啊。那么这一个的大卫的心志说的最丰富的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不是二十三篇。诗篇的一百三十二篇头上一句话，我就很佩服，很佩服啊。到圣经要比较哈，把你自己的心胸，把你自己所感受和表示的跟他所表示的比较比较啊，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比一比就知道了。他头上一句话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你敢不敢讲这句话？我就不敢讲，苦难都自己活该的，自己犯罪而软弱，那才有这么多的苦难，还求耶和华纪念，这是求耶和华忘记，求你忘记我一切所受的苦难，受的苦难。他能够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什么？不是为我受的，是为着你受的。他能够在神面前叹苦，他在神面前搬礁石，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求你纪念。我为了你这样受苦了，你总得要成全不可。你这句话，你看见我就会非常雄壮的话。他然后他表示，他这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灯。两方面，一个是进帐幕上床榻，这是人生在地上最低的标准，生活到最低的。主耶稣说最低什么？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那最低了，对不对？主耶稣讲的最绝的，哈哈，不是说我三天不吃饭，三天不吃饭不稀奇的啊，乃是地上都没枕头的地方，因为人生无论如何要躺下来的。但大卫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毯，牺牲了人生的地上生活中的最低的标准，然后不用我的眼睛打睡觉，不用我的眼目打盹，是人身体的力量最难维持的，也是人生理上最需要的，要睡觉。他那个时候他是胜过了他身体上所必须的，为着什么？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他的题目就在这里，那是为了神寻的一个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另外方面，口气太大，神要，所以难怪神以后就说天上要在这地上列为他名的所在，叫神在地上有一个的根基，叫神的权柄和荣耀能够借着这个地方在地上显明了出来。说撒旦所霸占的这个世界，然后夺取了收回来了，叫神的国度显明在这个地上。然后这个地方我不去读他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态度，然后他的盼望，把圣殿建立起了他的盼望。那这是一个关键，你就看到大卫有了一个非常强烈坚定的那个的心智。有了这个心智了之后了，他就向着先知拿单来讲。先知拿单是先知啊，但是他是凭着理智，还不是凭着神当时对他的话。按照理智一听，先知拿单非常的高兴，那愿耶和华成全你自己心中所愿意的。刚刚讲过这个话，从王宫出来，神对他说，谁跟你讲这句话的？你做先知乱讲话，你不要以为说他好就行了，你要告诉大卫说，我从羊圈都把你卷出来的，你杀了许多的人，你不可以为我找一个殿，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的家，然后你在这个家里生一个儿子，你这个的儿子 要为我来造一个的殿。哎呀，真是冷水一盆浇下来。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弟兄，这假如是你的话，受了这个冷水什么样？这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这一盆冷水浇过来，浇了我心中冰冰冷了。我这么的好心要做，神也不要，算了算了。但大卫没有这样。大卫虽然知道他不能造这个殿，在从南移的时候之后，你会看见呢，他为耶和华神预备了多少的材料，他把所有外面征战的时候掳掠的回来的银子十万，金子十万塔连德，银子一百万塔连德，有这么丰富的铜和铁多到无法可称，都是完全放在圣殿的里面来建造神的殿。他为着神预备的材料，他虽然遭遇到神的拒绝了，但是还是尽心敬业的预备材料。这叫什么？他脱离了他的自己，他脱离他自己。这个殿是我来盖，是我别人来盖无所谓，只要神的殿盖好了，我的心就满意了。这个殿我活着的时候看见也好，我看我死的时候看不见也好，无所谓，不是在于我，是在于神的殿有没有在宇宙中间被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俩为着神来建一个殿，也盼望到那一天，到神的荣耀彰显，我在里头一同有份。这个的心智都是我们还没有练干净的，我们天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这种生命把大卫正是在流浪的时间，这个练得干净了，在顺灵的好处上也没有为了自己有什么盼望，他只盼望神的名得到荣耀，神的国度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他圣了神来这样来对待他的拒绝他的时候，他还尽心尽意的来试，来为着殿来准备。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神叫冷水给他？神要叫冷水给他的，乃是要显明一件事，神是自己要建造这个的殿。大卫是有意为神建造殿，明白神的心，是叫神的心的确喜悦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欠着大卫了，是大卫为神造殿的。所以神说不要，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的家。你去到原文到英文就会知道了，殿字和家字是一个字。大卫要为神造一个家，神不要，神说我要为你造一个家。我为你造个家了之后，你家中的儿子再为我来造个家，你的儿子来造的是先我给你造的，你儿子才给我造的，神不欠我们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我们侍奉主如果有一点因为神欠我们的，这是最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最得罪神，从来没有欠我们。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侍奉的话，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上了，我们都觉得还没有报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爱，我们差在了太多了。所以神要以丰富的爱临到身上，并且神要叫这个殿要有个好的一个的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呢？殿必须有两个或者有三个的条件，一个谁来造殿，一个在哪里造，地上用什么图样来造，三件事。所以神你会看见大卫到老年的时候，神就带领他这三件事。头一个，谁来造？他的儿子来造。是谁造的？所罗门来造的。那觉得我们不能想象，所罗门是谁？那是大卫和别西伯所生的孩子，把乌利亚杀了，娶了人家抢，不是娶，抢了人家的妻子，在这样的犯罪的里头光景的，因着这个的缘故，然后头一个犯罪所生的孩子受伤的接打死了，把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所罗门来为了神来造殿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与我会很稀奇的，实在当我们看到我们在生命的光景就不会稀奇了。大卫到老年了，两次大的失败，一次大的失败乃是杀了人的丈夫，抢夺人的妻子，这是大的一个失败。当然呢，大的失败有它的来源，大的失败的原因乃是到约押带着军队在外面打仗那样危险的时候，他的家中的安逸，他的家中的放松，所以他的睡觉也不是午睡，不是晚睡了，到日头都平息了。到那时候起来，在阳台上来游行的时候，看见邻居的那个的太太在那沐浴，然后动了淫念的心，那把那个的人 带了过来了。到那一个妇人又怀孕了之后，又用自己的计谋想把乌利亚杀了，好像还不是想把乌利亚带回家中，让他家中居住。如果这样的话，太太生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这该。但是乌利亚比他还公义，神的约柜还在前线上，我怎么能够回家去呢？因为乌利亚不肯。大卫看看没有办法了，第二天让他来喝酒，喝酒喝了糊糊涂涂的，不会那么理智上的，然后送他回家。没有想到乌利亚仍然在王宫的走廊上过夜，所以大卫没有办法了，写信就他带到约押那里，到最危险的地方，叫乌利亚到前线，接着非利士人杀了乌利亚，杀了乌利亚之后把他妻子娶过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人的软弱，人的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在身边就不谨慎，什么时候的软弱就显在我们的身上。等到先知拿单来找他的时候，先知拿单来问他，一个人有财主，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到来一个客人的时候，他不说的是牛群羊中的哪一只来接待客人，他把邻居的山羊羔带来了，那是邻居的怀中的山羊羔。大卫很气愤，我知道耶和华起誓，那人要罚他四倍。啊，约拿单说，这就是你，就是。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哈，这做先知的人真是很刚强，这就是。啊，我还得举一个实在的例子哈，到 Watergate 的事情出来的时候，然后事情越过越闹大，越过越闹大，越过越闹大。有一次 Billy Graham 到 Washington D.C. 就那一个的时候，你知道 Billy Graham 跟 Nixon 很熟的， Nixon 也是做总统，也相当在宗教方面不错的，在白宫有多次主日崇拜的，啊，他们也是很熟的。那一次 Nixon 非常为难的时候，啊， Billy Graham 到 Washington D.C. Nixon 请他讲道。 Billy Graham 讲什么？犯罪的人要悔改，这叫侍奉主的用人。虽然坐在他面前是总统，是绝对有权势的，还在总统里面，虽然这一个人是他多年的朋友，但他来蒙神的话来讲话的时候，讲神的当时候的话，绝不是讲安慰的话。犯罪的人要只有一条的道路，那在神面前的悔改。先知拿单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你。我们会发现从那个时候之后了，神就照着大卫自己所开的条件，在家里头四个儿女遭到难处的，四个儿女遭难处了。哦，我们会看见三个被杀的啊，他那个犯罪的孩子被杀的，他的大儿子暗南被杀的，他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有死掉的，和暗南的妹妹被糟蹋的，赔他了四倍。这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一位神。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了之后，在神面前实在是悔改，但是这先知拿单怎么说？你的悔改神赦免了，但是你却给仇敌叫做机会，可以大的亵渎的那个的机会。到那个的时候神赦免他了，但是神的政治的管教临到大卫的身上。在这个的时候大卫怎么办？大卫正是照着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话，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才能够升高，才能接受这一切的痛苦临到他的身上。到大卫这样的悔改，他的儿子犯罪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祈求啊，喊大卫的故事真是非常好的哈、啊。他的祈求有许多时候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他一直是进食的祷告，不肯起来吃饭。祷告祷告祷告的孩子死了，一孩子死了之后，他四位的臣仆害怕，还没有死之前已经不肯吃饭了，死了之后更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人就不敢告诉他。但是大卫很精明，看着他的神态就知道孩子怎么样，死了，说死了。他告诉他们沐浴，换了衣服，摆上饭吃饭。这是树林的人都参透万事，没有人能参透他的参透他了。所以他们都很稀奇，怎么孩子死了？什么？他说，我以为耶和华何须还怜悯我。他是求神的怜悯，不是求神的恩典。按照本身来说，孩子该死的，实在是我犯罪所生的孩子。但他在神面前求神的怜悯，但是他这个的怜悯神何须答应，何须不答应。亲爱的弟兄要知道，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一定答应，但是神的答应有的时候是 yes， 有的时候是 no， No yes 答应不要 always yes Don't expect always yes No yes 答应他是活在神的权下的直到神来攻击他是按照神的公义你去到诗篇第五十一篇他说你在审判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显为公义你这样的打击审判是该有的到这样的悔改的时候他第二个生的孩子是所罗门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这个圣殿给人面前所说出的一个信息是什么神的荣耀要是寄托在犯罪蒙神赦免而享受的平安上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要有一种空洞的想象我们中间出一个圣人然后这个圣人被主所用我们都是犯罪的人我们不必去隐瞒我们的败坏和软弱但是我们却要做一个见证我这一个败坏和软弱因着神的怜悯蒙到神的赦免而享受到赦罪而有的平安所罗门就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的这里阶段的里面的还有一个故事非常的好的我上午脑子糊涂的时候就讲了讲是什么呢就是亚撒龙所谓的故事亚撒龙起来凯斗因着他自己的妹妹被暗人糟蹋了所以他把哥哥亚哥哥杀了大儿子啊当然这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啊一个家庭里头婚姻一复杂家庭就麻烦为什么麻烦我常常在许多地方讲的但是我二十几年前在看见中央日报里头一个方块文章你一个人要自己找麻烦找一天麻烦你请一次客一天麻烦了你要找一年的麻烦盖房子就一年麻烦了你要找一辈子麻烦多娶个太太一辈子麻烦大卫有这么几个妻子的时候一辈子的麻烦就是一辈子的麻烦在这一个一辈子的麻烦的里面呢你会看见第三个儿子起来把大儿子杀了亚撒龙也知道没有办法就是父亲没得承担他就逃到了外面逃到外面大卫很公义这样的儿子该受审判但是我也看见听着读圣经是很妙的啊公义是一件事心中是一件事心中的事情讲不出来的特别做王就讲不出来的不过他的元帅约押知道大卫想念亚撒龙一面很公义的绝对不可以一面心中是很想念所以约押来对大卫来讲了我想我没时间去讲了很技巧然后大卫算是答应亚撒龙的要求使得大卫心中巴不得的到那个时候叫亚撒龙再回来我查出去说你们家庭中做母亲的要知道你父亲做丈夫常常发怒管孩子的时候你要像月牙一样做父亲很凶又照着规矩心中两回事你要替父亲下一个台你要替父亲做一个路然后叫他怒气能够改变过来月牙也是这样所以一这样亚撒龙是回来了没有想到亚撒龙藏着野心正确的野心联络了以色列百姓联络他心了联络大卫手下的人他都准备好了之后带领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大卫没有预备大卫匆匆忙忙往间逃了出去了非常的狼狈他这样逃出去了过了约旦河能够稍微安定下来了之后了他就征动了军队然后打发军队回去来攻他他站在外头说你们要留下这少年人的性命你们要留下这少年的性命约押带着军队去与亚撒龙共打仗亚撒龙失败是逃了到逃的时候逃在树林的里面他有长的头发勾在树林的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男孩子有长头发早早就有的早早就有的这个男孩子有长头发这里是圣经说表示什么意义啊什么意义你们自己去看吧反正这里有男孩子长头发的你要怪我了啊你们自己去找就是了到那一次的时候亚撒龙就掉在那个树林的当中他说骑着驴子走掉了有军队看见了之后去报告给约押约押就挖出来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他说我听见王吩咐要留下少年人的性命但是约押过去很生气因为什么当初亚撒龙逃杀了哥哥逃走的时候乃是约押把他想办法叫回来的约押有恩情现在你这个的儿子接了起来要杀哥哥了还杀父亲了还不光杀父亲也要杀我救你的恩人所以约押非常的生气拿着枪把亚撒龙刺死了刺死了之后有人要来去报信给大卫 他说你不要去报信。另外一个就四八的人去报信了，报信了之后，那一个人说四八人去报信也让我去报信。好，他就跑了快，大卫在城墙的上面在等消息，不知道日夜带着军队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无线电的那个传播，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人造卫星转播，所以只好在看着，看见一个人跑路过来了。哎呀，看着跑路的样子，知道这是谁，一定是报好信息。来到了大卫的面前，大卫他喊着平安了，平安了。大卫问他少年人如何，那个人撒谎，他我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少年人如何。到那一个的四八的人来的时候，平安了，平安了。少年人如何，他说王啊，但愿你所有的仇敌像少年人一样。哎呀，你们笑了，这个是大卫撕裂了衣服，把灰扬在头上，在城墙的哀哭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巴不得为你死，巴不得为你死。”亲爱的兄姊妹，这叫超越的爱，这叫做无比的爱。他知道亚撒龙的事，因为他自己的软弱犯罪而带下来的。在现在来看，亚撒龙没有恩情；在现在来看，亚撒龙背叛；在现在来看，亚撒龙是那样的残忍，甚至于要杀他自己的父亲。他做父亲的心说：“我儿啊，我巴不得为你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在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有的心情。大卫可惜没有办法为着他儿子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我们这一般被虐的人死了。大卫叹息的是在主耶稣上得到成功，而主耶稣这个时候是他无比的爱成全了这样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他所神所给他有的一个人所罗门来起来建造神的殿的。一方面的所罗门本身的生长给我们看见因着悔改得到神的赦免而享受的平安，而在神政治的管教的下面的，我们会看见大卫显出他这种超越无比的爱来。所以这样的时候才能够让神的殿建造在这个人的中间，这是殿的问题。到这个人有了之后，还得需要有地方，地方是什么？是托住的地中，这个托住的所在。这个的地在哪里呢？这个地不知道在哪里。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又有一次的软弱，就是他起来的骄傲。他有意打发约押走遍了整个以色列地去数点以色列的人数。约押元帅在圣经的里头是预表人的肉体的，并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但这一次连凭肉体活着的约押都知道大卫做错事，对大卫说：“愿耶和华祝福这一般百姓，叫以色列百姓增加几倍。王，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是王的命令过于胜过约押的命令，还打发约押去数点人数。这个是什么？这乃是叫他写明出来，我大卫王手下有多少的百姓。这一件事情是非是夺取了神的荣耀，这一件事情是里头的骄傲而的显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为稀奇，经过这样长久的流浪，经过这样深刻深的作为，在他的里头还有这个软弱。我看到盖恩夫人的宾路易斯摩的信书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他在神面前头一个对付的是骄傲，在地上最后对付的还是骄傲，是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因着这一件事情，神就叫天使来命令的天温约的将温约的天使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降了温约。到那个的天使来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外的山空的时候，人告诉了大卫快快过去伏伏在地，然后在那里买了那个牛，买了那个的牛车当中的柴，在那里献祭给神，神的温约在停止的。说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阿尔南的禾场。阿尔南禾场，禾场是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禾场乃是打下的麦子经过石头来滚，把外头的皮除掉，把麦子收起来，就是禾场啊。哎呀，我想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知道， 我正怕现在年轻的人，哎呀，青年弟兄姊妹脱离农业社会，圣经都不懂了。喝茶，喝茶，喝茶就是喝茶，喝茶是什么？喝茶什么我还不知道。喝茶乃是这样打，把大麦或者小麦用石头滚过来的时候才能够拿到的。这里乃是神再一次用他大能的手把大卫这个人压扁了，压垮了，然后叫神生命的子链从他的里头才能够显明出来的。结果这个的时候，这个的地方哪来了？然后呢，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耶和华的殿是什么？耶和华殿是发现人的骄傲，受过神的击打，在神的怜悯的里面呢，蒙上赦免的里面呢，所得着的地方，才来建造起耶和华的殿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一切的事，我是有用意，不是单单讲圣经的故事。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要有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的话，要注意教会的根基乃是爱尔兰的荷塘，教会能建立起来的人乃是所罗门所代表的，乃是我们一直留在我们不过是犯罪蒙神赦免而享受的平安，我们才能够起来的各地建立起来的教会来。而这个的教会的根基那是受神的管教，去掉我们的骄傲，然后蒙神的怜悯当作我们的根基的教会，都不是别的问题，清楚吧？哎呀，我也知道所有的教会在美国要登记的话都有 certificate， 这 certificate 有 bylaw 中有好多的规定，我告诉你这些事情都是应付美国政府的，都是无所谓，这些都是无所谓。也有许多的时候教会要定规到底对传道人该怎么样，传道人掌权范围是怎么样，哎呀，这些也无所谓。所以有所谓的事情，那是人是不是所罗门，地是不是阿尔南的荷塘，这是神所主动的，有这两个根基了，你才会看见教会被建立起来的。但是第三，教会的图样，那个样式是什么？这个样式不是来模仿单单摩西在旷野所造的会幕，也不是请到新时代的建筑专家来建筑起来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一个的圣殿。这个的帐子那个样子是什么？大卫来告诉所罗门，这是耶和华亲自用指头所画，指给我来看见的，这是神所指示的样式，不照着人中间所以为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教会在地上的时候，你无论哪个教会，切切不要学着在地上组织中间的那一些的方法啊。有人问我说，到底教会是该民主还独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该教会该民主还独裁？到了现在是民主时代，独裁时代早就过去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也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这是地上所有的做法。教会是神作主，这是神作主的，这是教会的做法，有神所有的图样，是神的指示，不是看着外邦的样子，不是照着你自己所有的聪明，这样的话才能够建造起那个的殿来了。然后有这三个方面都预有了之后了，我们会看见大卫的老年，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把他一生所有征战来的那些掳物，金子10万塔林德，银子100万的塔林德，和他个人的积蓄啊，我们看一下好吧。圣经中提示两个不同的，好，一个呢是历代之上第29章，历代之上29章，我们看第3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子3000塔雷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雷德，得以贴殿匠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这是一个，这是他个人的积蓄。我们这里看到22章历代之上第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 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会看见他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乃是在征战中所掳掠来的。那你要问说，为什么征战中掳掠东西能够找点？你要知道，征战中所掳掠来这些金子十万他连德、银子十万、一百万他连德，乃是这个外邦来欺压、侵略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东西去掳掠过去的。而以色列人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乃是他们从埃及而把它带出来的。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要出来的要向着埃及人来要金器银器。哎，我以前得的总是就是很不好意思给人讨东西，就是说这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200多年所有的代价，所以这是以往所累积下来的，这些累积下来的给外邦所抢夺回去的，大卫王都把他夺了回来了，就这一帮的金器银器成为造耶和华殿的那个的材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许多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你们在地上在美国受过高的学问，你们美国有很好的学位，美国的中工作有很好的成就，把你们的心血花在这里，你原谅我说，我的做人类说来说，按中国人说我觉得很荣耀，但是我的神的眼光来说，我正是里头嫉妒，一种眼睛的冒火。你们的精气引起的才干都花在地上的事业上，有几个人肯把他的心血花在神殿的建造的里面？你们所花的心血，你们所花的劳累，不过是替法老王在埃及来造几座城而已，这不是为了神的。今天神拯救我们了，乃是要把我们这一点的才干拿来了，乃是放在神的手中来建造神的殿来用的，这才是神自己所有的心意。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美国能够受了这样花了力气来读学问，有这么殷勤来做事的，也常常有人跟我提到，林弟兄，我的工作太辛苦，你看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才40多一年头发都白了，辛苦吧？辛苦，但你原谅我说，活该，辛苦，活该，真是。你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头发白了？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肯牺牲你的前途的？有几个人为了神的缘故肯为了照着主的呼召把你自己一生都奉献为了神而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需要得罪人，今天神太多的金银的财宝乃是被撒旦所掳掠去的，大卫的征战把那些财宝都抢夺了回来，为了建造耶和华的殿。今天是需要有许多的人是带着职业却来侍奉主，神没有意思叫他离开他的职业，但主也需要有青年人起来，是抓着主的呼召，抓着主的感动，离开你的职业，把你全心全意的为着神来活着，把你所有的都摆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做两件事，一件把掳掠来的拿来，一件把他自己的积蓄全部的摆上，叫他自己的积蓄，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而非的金子是那一个的时候最高贵的金子，最精炼的金子，是大卫一生自己上所积蓄的，全部拿来为了神的殿来建造来用的。他这样来做的时候，他就感动了以色列百姓的首领，以色列的百姓也把他们所有的积蓄的东西放在神的殿中，才把这个的圣殿建造起来。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才能够充满了殿，不光叫以色列百姓蒙福，叫四围的列国都能够在这个殿中间享受神的恩典，看见神的荣耀。这是大卫所做一个最伟大的成就。但是神没有叫大卫活着时看见，神只叫大卫辛苦，神只叫大卫预备，神没有让大卫看见。大卫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在心心中安详，等候着主把这个事情显明出来。像我们来提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的叹息，摩西这样受神这样立，现在地上有这么好的那个教育，有这么好的一个的心胸， 也受神的差派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过了40年辛苦的道路，才把以色列百姓带进到迦南地的。但是摩西不能进去，因为一次的说了急躁的话，击打磐石两次的时候没有尊耶和华为圣，耶和华告诉他说不能进迦南。摩西多次求，神说罢了，不要求了，我带你到山上看一看，你还不能过去。所以他在看见那个的迦南地的时候啊，看是看见了，没有过去。哎呀，我们读到这里啊，这心中真好酸呐、啊，心中好酸的、啊。哎呀，所以有许多人说，连摩西都是如此，如我的话，头一步都不要走了，何必嘛？走到了最后还是这样的，那我头上何必辛苦呢？那摩西太笨了，我现在读了圣经有了亮光了，那才信，那我得聪明一点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没有进去，摩西没有进去。但等到你会读到马太福音的17章，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荣耀中的时候，你看见摩西在哪里？神没有亏待摩西，这是摩西永远的安慰，这是摩西永远的喜乐。地上的事情丢了，个人的生活牺牲了，那侍奉中的所有的好处都没有了。神正是剥夺的干净，他在这个干净的里面，神却能够让他在勇士的中间，在荣耀的里面。所有今天能够蒙主的呼召的起来侍奉主的人，都要准备着接受神同样的带领。但是我们如果真实在神的面前，经过了十字架把我们天然我们个人的贪求除掉的话，我们只有一个的愿意，说只要神得着兴旺，神得着荣耀，我的心满足了。不一定我自己参与，不一定我自己看见，我只愿意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这一种的心智的时候，神不会把我们撇在荣耀之外，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安慰，也是我们永远的喜乐。这是求主那个恩待我们，神给我们把大卫当作我们非常好的例子，也当作一个基督徒在灵命上的模范。但愿我们也在神面前一同照着圣灵活泼的带领，来一同走这条的路，好让神借着我们也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太初就是神，你配得着天师天君的敬拜，更配得着万物的敬拜。主，你又是来到地上为成功的救赎解决了宇宙的难处，把我们这一帮可怜荒凉的罪人从审判底下拯救了出来。我们真是敬拜你，你把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也把你这个的心意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主耶稣啊，真是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认识我们过于我们所认识的，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主，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不是照着我们所喜爱的，我们也求你不是照着我们所祷告的，乃是照着你所看为美好的中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只有一个的盼望，乃是你在宇宙中间得到最大的荣耀。主，我们正是需要你一天过一天的引领我们，一步过一步的教导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的年日走完了你所有我们走的道路。所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